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而家是10月3号星期一，而是国际新闻。美国防部长奥斯汀说，他不认为中国即将入侵台湾，但看到北京正是将强化对台军事压力变成一种新常态。奥斯汀在美国媒体 CNN 星期日播出的访谈的节目当中说，美国看到中国的飞机越过海峡中线，而且过线次数不断增加。美国亦都看到中国的水面舰在台湾附近和周边海域增加活动。在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初访问台湾之后，中国军队一连多日举行了大规模锁台实战化军事演习，之后持续在台湾附近进行规模较小的常态化的军事活动。美国和盟国对北京的举动提出批评，并且派出军舰穿越台湾海峡予以回应。奥斯汀说，美国将会继续与盟友和伙伴合作，是确保我们是维护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奥斯汀星期六在夏威夷檀香山会见了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勒斯和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正一，讨论如何继续支持对抗俄罗斯的乌克兰战争，以及如何加强与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安全、稳定和繁荣的关系。三国防长承诺将会共同努力应对在志同道合的国家看来，中国和俄罗斯对国际秩序基础的挑战。在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北京切断或者暂停了与华盛顿在多个领域的接触，包括两军高层对话，这项对话看来还未有恢复。奥斯汀说，他曾经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通话，双方都认为开通对话管道很重要。他说，美国将会尽一切努力继续表达他们希望对话管道的畅通，他希望中国开始向前靠一靠，与美国共事。台湾第一个公共电视英文频道星期一正式开播，总统蔡英文说，让世界听到他们的声音是 Taiwan Plus 英文频道肩负的重要使命。面临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处打压，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一在 Taiwan Plus 英文频道开播记者会上说，和全世界分享台湾的成功故事，能够鼓舞更多共享民主价值的国际伙伴，并且加深民主盟友之间的团结力量。他举例说，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在抗击新冠疫情方面的成果，在半导体和其他很多高科技产业供应链当中举足轻重的关键地位，这些都是值得与世界分享的台湾故事。希望 Taiwan Plus 英文频道能够将这些台湾的重要发展与世界分享。政府资助的英语 Taiwan Plus 网络平台已经在去年8月上线，这次英语电视频道开播，据信将会大大扩展政府对外宣称的力度。中国一直是强化对外英语广播的力度，通过中国国际电视台 CGTN 等频道向世界宣传北京的观点，包括在国际上挤压台湾的声音。台湾文化部部长李永德说，台湾需要有能力在国际上用自己的声音反击中国有关台湾的谎言。他说，国际社会没有完全听到他们的声音，中国继续散布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谎言，很多人相信这一点，所以今后他们将会运用自己的媒体向国际社会解释为什么他们不是中国的一部分。Taiwan Plus 英文频道目前只是在台湾开播，但是李永德说，台湾希望未来半年中能够在美国开播。巴西选民星期日投票之后未能够决定下届总统由左派前总统卢拉接任，定是由右翼现任总统博索纳罗系连任。对几乎所有选票的点票结果显示，卢拉赢得了 48.4% 的选票，博索纳罗系得到 43.2% 的选票。由于没有人能够获得 50% 以上的选票，两个人将在10月30号的决选当中对决。这是巴西几十年来最极化的一次的选举。在星期日的投票前，大部分民意调查几个月以来一直显示卢拉稳步领先，但是博索纳罗说他可能拒绝接受失败，令人担心会引发宪制危机或者是选举之后的暴力。博索纳罗之前是没有根据地指称是选举欺诈，指责选举机构策划反对他，并且说军方应该进行平衡点票，但是遭到回绝。批评人士说，博索纳罗在决选前的一个月内再度攻击民主程序，可能引发类似美国国会2021年1月6号选举之后被攻击的社会的骚乱。博索纳罗说，如果投票干净透明，他会尊重选举结果，但是没有确定任何的标准。星期日的投票结果显示，卢拉未能够获得 50% 的选票之后，博索纳罗没有对投票是提出挑战。 巴西人星期日仲选出了众议院的513个成员，参议院81个议席当中的三分之一，以及州长和州议会。投票结果显示，北索纳罗所在的政党赢得了多数的议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宣布，东部顿涅茨克重要的城市利曼已经完全清除了俄罗斯部队。之前一日，莫斯科说俄罗斯部队决定撤离这个位于顿涅茨克北部的重镇。亦就在一日之前，莫斯科宣布吞并了顿涅茨克以及乌克兰东部和东南部的另外三个地区。泽连斯基在推特上是发布一个短视频当中说，利曼的俄罗斯军队已经完全清除，感谢他们的军队，他们的勇士。具有战略意义的利曼坐落在北顿涅茨克河两岸，靠近与卢甘斯克的边界，今年5月落入俄罗斯手中。利曼的铁路的枢纽此后一直被俄罗斯用作支援在顿涅茨克地区作战的几千名俄罗斯军人的一个重要交通和后勤的枢纽。美联社报道说，英国军方表示，利曼的失守对莫斯科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挫折，为乌克兰部队进一步向俄罗斯占领的其他乌克兰领土推进是铺路。而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是俄罗斯在星期五宣布所谓公投之后非法吞并的乌克兰四个地区当中的两个。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呼吁俄罗斯总统普京停止乌克兰战争导致的暴力和死亡的急剧升高。教宗方济各星期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做每周公祷的时候的讲话，是他在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一些最强烈的讲话。教宗方济各说，他的呼吁首先是向俄罗斯联邦总统发出的，恳求他亦都是为了是对他人民的爱而停止这次暴力和死亡的急剧升高。教宗说，另一方面，他对乌克兰人民入侵以来的巨大的苦难是感到悲伤，他向乌克兰总统发出同样自信的呼吁，要他对认真的和平建议持开放的态度。这位罗马天主教教宗还谴责核战争风险的增加，说这个是愚蠢的。他说他对近日加剧的严重局势深感遗憾，进一步的行动违背了国际法的原则。事实上，他进一步提升了一次核升级的风险，令人担心世界范围的无办法控制和灾难性的后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与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和他的代表在华盛顿举行的历史性峰会落下帷幕，双方发表了美国太平洋伙伴关系宣言，美国还发布了他的太平洋的战略。那分析人士是怎么看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的报道。
太平洋岛国的政界人士认为，该战略反映了太平洋岛国的优先事项，表明华盛顿倾听他们的声音。有关专家认为，有关战略有利于提升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地位，但是太平洋岛国不会因此而拒绝和中国的接触和援助。美国与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在美国太平洋伙伴关系宣言中决心强化双方的伙伴关系，并提出双方的共同愿景。我们对建立一个和平、和谐、安全、社会包容和繁荣的富有弹性的太平洋地区有着共同的愿景，在那里个人可以发挥潜力，环境可以充满生机，民主亦都可以蓬勃发展。宣言说，双方在宣言中致力于支持太平洋地区主义，承诺将会共同应对气候危机作为优先的事项，致力于加强合作，促进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致力于互相支持，更好地防范和应对自然灾害，决心保护蓝色太平洋，并加强管理它的法律，决心维护蓝色太平洋大陆的和平与安全，承诺继续在应对新冠疫情和其他卫生相关问题方面展开合作，承诺为各国人民扩大机会，并重新致力于全面解决冲突遗留问题和促进核不扩散。具体来讲，美国承诺向太平洋岛国提供8亿1000万美元的援助，扩大合作项目，包括启动新的贸易和投资对话，提供发展援助，包括5000万美元的直接援助，支持经济复苏， 加强海上安全，扩大教育机会，包括投入500万美元为年轻人提供奖学金和培训机会，加强安全、卫生和数字能力，以及解决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与此同时，美国还将会加强与该地区进行接触的能力，包括在适当协商之后承认库克群岛和纽埃岛为主权独立国家，向太平洋岛国论坛任命首任美国特使。美国国际开发处将会在斐济开设太平洋地区办事处，并提升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办事处的级别。另外，美国的和平义工队亦都将会返回斐济、汤加、萨摩亚和阿鲁阿图等。同美国签署了自由联系条约的三个自由联合国，密克罗尼西亚、帕卢和马绍尔群岛的总统星期四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会谈之前对传媒发表讲话时，对美国主办今次的峰会表示了感谢的。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帕鲁埃洛话：我们有自由联系条约，我们是美国的屋企人，我们非常感谢这次有历史以来第一次美国太平洋峰会，我们感谢你和拜登总统欢迎我们来到华盛顿特区。帕鲁总统小卫普斯话：来到这里真的很荣幸，我认为这个好好地证明我们在太平洋国家之间，特别是在与美国有着特殊关系的自由联合国之间的牢固伙伴关系和友谊。正如国防部所讲的，我们是美国国土的一部分。一直密切关注今次峰会的所罗门群岛议会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反对党议员彼得·海尼洛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表示，他对拜登总统召开今次历史性的峰会表示欢迎，认为这样显示出华盛顿和拜登总统本人对太平洋岛国的认可。峰会的成果反映了太平洋岛国的优先事项，这个是华盛顿在这里倾听的明确信号，这个受到赞赏。他说，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今年八月访问所罗门群岛时，和各界人士进行了会晤，包括海尼洛里，了解他们的需求。海尼洛里今年七月在霍拉尼亚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都表示，希望美国加强与太平洋岛国人民之间的联系，特别是给予年轻人提供更多的奖学金和培训，所以他特别喜欢欢迎美国对为太平洋岛民和所罗门岛民提供教育机会所给予的更多关注。为太平洋地区的后起之秀提供高管培训的具体支持，是对未来的一个好好的认可，并确保我们的共同价值观继续得到促进和保护。他说，澳大利亚诺伊研究所太平洋岛国项目主任梅根基恩博士亦都认为，会议的成果与太平洋岛国的优先考虑是一致的，将会有利于推动太平洋岛国的利益。他通过电邮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会议的成果反映了太平洋国家在2050年蓝色太平洋大陆战略中概述的优先事项，包括为推进气候变化、新冠疫情复苏、蓝色太平洋经济、海上安全和贸易提供资金。太平洋岛屿国家现在将会迫切希望看到承诺的资金和项目得到落实。不过这一次的峰会的召开并不是这么一帆风顺的，美国最先未有邀请未被拒承认为独立主权国家的库克群岛、纽埃、新赫里多尼亚和法属波利尼西亚参加今次峰会，引发了批评。较早时候，马绍尔群岛暂停了与美国官员就恢复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谈判，以此来抗议他所认为的美国未能够解决1940年代和1950年代美国在该地区核试验为健康和环境造成影响的问题。另外，今年四月和中国签署一份安全协议的所罗门群岛一开始就发出召会，表示不会签署峰会宣言。所罗门群岛的反对派议员海尼洛里认为，参加这次峰会的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亚雷最初表示不签署有关峰会宣言，表明 佢好明显系受到北京嘅利益驱使。佢话佢向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发出咗佢将唔会签署宣言嘅召会，咁对我嚟讲系一个信号，表明佢希望其他国家仿效佢嘅做法而唔去签署宣言，但事与愿违，因为佢被孤立咗。呢个系对区域权力博弈嘅一次笨拙嘅尝试。我认为其他国家对呢一种明显受到北京影响嘅策略做出咗反弹。不过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政府都任职过的太平洋事务专家基恩认为，美国亦都对所罗门群岛做出了让步的。他说显然与所罗门群岛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讨论，其中包括根据战略为该国制定一个量身定制的项目，通过援助旅游和林业来到应对新冠疫情的复苏和经济发展。这个援助的规模以及对该地区的好处是很吸引人的。此外，任何对他们与中国签署的安全和发展协议的批评都被删除了。美国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所列出的新举措包括美国将会投资2000万美元来到促进所罗门群岛的旅游业，并减少这个岛国的贫困。所罗门群岛和中国签署的未有对外公开的安全合作协议引发了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强烈批评。美国甚至派遣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前往所罗门群岛，劝他不要签署这份协议，但遭到拒绝。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的基恩认为，现在美国需要做的就是尽快将承诺落到实处。他说对美国来讲，关键将会是迅速采取行动，产生具体的结果，并展示对该地区增加和持续的承诺。他指出美国政府承诺的资金金额很大的，但其中一些仍然需要得到美国国会的支持，而且要分摊很多年去实施。在所罗门群岛土生土长创办了自己的环保组织的林敏森亦都表示，所罗门群岛人比较缺乏耐心，只有在看到行动的时候才会兴奋起来。由于美国很长时间未有在太平洋地区进行参与，所罗门群岛人对美国人的爱和尊重随着老一代的人逝去而消逝。他说美国人必须尽快拿出行动来。世纪挑战公司的门槛项目在几年前首次被提出，有关向所罗门群岛提供2000万美元赠款以帮助减轻贫困的协议在今年1月签署。也到目前为止，在这个国家还未有任何可以展示到给人看的东西，乡村地区的人根本就感觉不到，更加不用说看到美国的存在带来的影响。林敏森说，世纪挑战公司是2004年成立的美国政府的对外援助机构，帮助领导对抗全球性的贫困问题。他补充说，当每个人都在谈论美国，他们谈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未爆弹药问题，而不是什么正面的东西。相比之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提供协助方面动作很快，不单止是在大的基础设施方面，在其他援助各忽略的资金缺口和漏洞方面都是这样的。他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客座研究员、美国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帕特里夏奥布莱恩认为，除了看到行动之外，太平洋岛国的确担心美国是否能够维持他对该地区的承诺，而不会随着地缘政治利益或者是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而改变。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太平洋地区现在有些担忧，基于过去发生的事情，这些担忧是有道理的。即如果政府换届，共和党人回到白宫执政，或者如果我们的国会换届，共和党人再次在国会占多数，这种对气候变化的强调会发生什么呢？同时，太平洋岛国并不希望他们成为美中两国进行大国博弈的棋子，而是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正在日益扩大，美国太平洋岛国峰会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举行的。基恩博士认为，太平洋岛国并不会因为美国现在提供援助就会拒绝中国在该地区的参与。他说这个毫无疑问将会为本地区提供另一种援助渠道，并提升美国在本地区的地位。然而援助和接触并非零和游戏，太平洋岛国仍然将会与中国接触并接受中国的援助和投资。太平洋岛国经常宣称他们想成为所有人的朋友，我不认为他们会将这个战略视为一个非此即彼的安排。 2019年与索加阿雷竞选过总理职务的海尼洛里认为，不理怎样，这个是一个好的开端。他说中国采取的是一种不同的策略，与一些领导人个人很合拍的，时间会告诉我们，但总体而言，美国的参与和倾听的意愿是对美国和太平洋地区关系向前发展的一个巨大的推动力。在澳大利亚派驻所罗门群岛区域协助使团任过职的基恩说，这次峰会令到中国看到他和这些岛国达成类似协议的机会。中国外长王毅5月底到6月初访问南太平洋地区时，曾经希望和他们达成一项涉及到10个国家的区域警务、安全、渔业、数据和自由贸易区的协议，但未能如愿。基恩说，假以时日，他们可能会利用这次达成的协议提出来说，如果花更多时间进行对话，并将重点放在太平洋地区确定的议程和优先事项上，与中国达成类似的协议应该是可能的。他说中国面临的挑战就是，并非所有的太平洋岛国都承认中国目前有4个仍然承认台湾。中国可能从这次峰会中吸取一个教训，就是拒绝与处于边缘的国家或那些承认台湾的国家进行接触，将不利于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和地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访问台湾的外国官方和非官方代表团络绎不绝，已经恢复到新冠疫情爆发前的水平。很多高层官员和国会议员访问台湾是为了加深关系，并且对台湾展现外交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海怡在台北报道。
八月初，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对台湾历史性访问之后，不单止一批又一批的美国国会议员随即访问台湾，来自日本、危地马拉、棉流、图阿鲁以及欧洲等国家的访客亦都一再是这样登陆台湾，表明对台湾越来越大的兴趣。有一些宾客访问台湾的时候，正好遇上中国为了抗议佩洛西访问而在台湾岛聚周边地区举行的历时多日的军事演习，这样使得到台海局势上升到1995年年底和1996年年初以来的最高紧张局面。当时中国还曾经在台海试射了导弹。虽然某些访台宾客的行程早在几个月之前就已经在这规划着，有些评论员仍然将这些访问称作佩洛西效应，也就是说台海紧张局势一升高，官员就迫不及待地要表达对台湾的支持，或反之亦成立，即表达对中国的强硬。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亚太事务资深研究员谢拉史密斯表示，自去年起就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政治人物访问台湾，尤其是执政的自民党保守派人物。去年夏天，自民党与台湾执政的民进党举行了首次的党制安全对话。史密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从那阵时开始，访问台湾的日本政要明显增加，其中包括前自民党籍国防大臣。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曾经在佩洛西访问台湾前后，以及在中国为了抗议而举行军事演习几日之后密集的访台。史密斯认为，这些政治人物或许好像美国国会议员一样，就是乘势而为，受到关注。我认为在美国国会代表团继佩洛西之后一个接一个地访问台湾，日本人觉得他们亦都需要紧跟潮流，表现他们对台湾民主的认同和同情。史密斯说，华盛顿地区研究台湾和日本问题的分析师埃利洛优斯指出，台湾安全亦都成为日本国内的一个关注点。由于日本冲绳等离岛与台湾距离很近，中国对台湾的攻击有可能迅速影响到日本的一些离岛。他认为这一点因为八月份中国军演时导弹落入了日本专属经济区附近而受到重视。随着日本离岛的安全成为日本一个 內政問題。日本傳媒8月中引述不具名政府官員的消息報導說，東京已經在考慮在南部沖繩島外建立一個民用疏散庇護地。根據總部位於布拉格的中東歐中國觀察家組織的統計數據，台灣是歐洲人經常前往的目的地，而歐洲人訪問台灣的代表團的頻率最終恢復回到新冠疫情前的水平。今年以來已經有12個歐洲代表團訪台，其中包括7月到9月佩洛西訪台前後前往台灣的法國、立陶宛和捷克共和國的代表團。總部位於捷克共和國的國際事務協會中國問題研究員齊柏克通過電郵表示，不單止歐洲代表團訪問台灣的頻率正在恢復回到新冠疫情前的水平，這些代表團訪問的基調也都發生了變化，幾乎每一個訪台的代表團現在都是一個政治的聲明。高層官員也都開始訪問台灣，這個方面自2020年以來就包括了歐洲議會中對台灣有政治興趣的議員，很多歐洲議會的議員對台灣享譽全球的半導體工業表達了興趣，因為歐洲在全球出現芯片荒之時正試圖鞏固自己的芯片儲備。最近訪問台灣的歐洲代表團包括了8月初中國仍在進行軍事演習時訪台的立陶宛交通與通訊部副部長阿伊丘海維丘達。雖然此行意在討論電動公車等問題，中國對阿伊丘海維丘達的訪台之行實施制裁，暫停同立陶宛交通與通訊部任何形式的交往，同時暫停同立陶宛在國際道路運輸領域交流合作。這個是中國對這個波羅的海小國因為對台友好而實施的最新制裁。中國去年就為了懲罰立陶宛與台灣發展密切關係而停止對立陶宛商品的入口。歐洲價值安全政策中心在台灣辦事處的主任葉浩勤表示，雖然這些訪問僅具象徵意義，但卻可以幫助台灣在歐洲的軟實力外交，這個就是為何議員很重要了。葉浩勤對美國之音說，他們可以將台灣的故事帶回到他們的選區，不單止在精英階層，而且在普通個人以及選民中強調台灣的重要性。近年來與中國關係緊張，主要位於太平洋、加勒比和拉美的台灣邦交小國也都派出高層官員訪台。過去一個月，台北就接待了分別由危地馬拉外長馬里奧·布卡羅、棉流副總統直府道以及圖亞魯總理卡烏塞亞·納塔洛率領的代表團。澳大利亞洛伊研究所太平洋島國計劃研究員米海索拉指出，由於來自北京的壓力，台灣維持它和最後幾個邦交國的關係都是艱難的。2019年北京就是靠金錢實力從台灣手中奪走了兩個太平洋的邦交國基里巴斯和所羅門群島，台灣越來越難維持它和中國在太平洋的影響力爭奪戰。索拉對美國之音說，據說北京為了讓所羅門群島與台灣斷交曾經出資5亿美元。他指出，隨著中國試圖擴大他的海軍的存在以及獲取伐木、開礦以及漁業的權利，太平洋的問題又上升到一個新的層次。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大學中國問題資深講師馬克哈里森指出，中國最近與所羅門群島簽署的安全協議都令到澳大利亞、新西蘭和美國感到意外。哈里森表示，華盛頓和坎培拉現在更為關注台灣與其最後四個太平洋島國棉流、圖亞魯、魯魯以及馬紹爾群島的外交關係，以防北京不單止令到台灣進一步邊緣化，而且亦都會進一步鞏固中國在太平洋的陣地。哈里森向美國之音表示，在關注這些議員訪問台灣的同時，亦都要注意這些人沒有前往到台灣訪問。前澳大利亞總理阿伯特今年較早時候曾經訪台，但是未有任何現任澳大利亞官員或議員步他的後塵。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海爾發自台北的報導。
最近俄乌战争系出现新嘅变化，喺2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启动部分动员令，呢个系俄罗斯喺二战后首次进行全国动员。紧接住喺23至27号，乌克兰嘅四个被占区域系加入咗俄罗斯嘅全民公投，公投结果自然系冇出乎外界嘅预期。据俄罗斯塔斯社嘅报道，绝大多数居民都支持系加入俄罗斯。咁到底俄罗斯征召300,000嘅军队系咪有能力去改变战争嘅走势呢？下面系美国之音地嘅记者江玉嘅报道。
西方各国领导人都发表讲话，反对俄罗斯嘅呢一种让战争进一步升级嘅行为，以及所谓嘅公投。但呢啲嘅批判无法阻止普京继续呢一场嘅战争，并且喺呢一场响欧洲东端嘅战争正在呈现出长期化嘅态势。自乌克兰在9月进入反攻态势之后，已经收复了数千平方公里的被占的领土，俄罗斯军队开始在乌克兰的战场上处于不利的局面，这个也是普京宣布这次部分动员令的主要原因。但是分析人士指出，征召30万名军人的决定已经是迟了，甚至可能是太迟。波罗的海安全基金会的研究员格兰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是感到惊讶的，就是普京竟然花这么长的时间才作出这个的决定。如果他是俄军的一名高级军官的话，他会在2、3月的时候就向他建议。他说，当时几乎周围的一切都处于面临崩溃的状态，俄罗斯当时是需要军人，以便在每条战线上都能够超过乌克兰军人的数量。在该个时段，乌克兰人仲系处喺准备嘅时候，俄罗斯系有可能去超过乌克兰军队嘅数量，但系佢哋未有咁样做。呢啲有啲系出乎佢嘅意料之外，但系现时已经系太迟，甚至可能太迟，因为俄军现时系冇足够嘅时间去训练，亦都冇足够嘅时间去准备。呢啲嘅军队可能需要至少2到3个月先能够产生一啲有价值嘅嘢。加兰特是一名英国陆军的退役军官，但是他的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更加特殊。他说他是乌克兰国防部的第一位外国顾问，在2014年的乌俄之间爆发的战争的时候，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现时每日都会通过自己的渠道和乌克兰方面保持密切的联系。加兰特目前亦都作为国防及安全专家和乌克兰议会保持合作。格兰特认为，俄军现时在乌克兰战场上面的士兵普遍是缺乏足够的军事训练，他们不是熟练的步兵，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只是有普通的 AK 步枪，未受过训练或者是训练不足，领导能力差，无线电设备亦都差，所以他们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发射炮弹，并且试图尽可能多地杀死一些人，然后再次向前推进。如果再另外得到10,000人，他们还可以多做一点，但问题是然后呢，他们要去哪一度，他们可以前进几远，乌克兰人仍然会杀死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加兰特说，如果现时看向天平的话，这个可能现时俄罗斯已经开始处于下方。当然他不是说乌克兰已经是得到一切，他们仍然失去了很多的士兵，但是可以肯定的就是现时俄罗斯只有在很少的地方仍然能够向前推进，而且在很多的区域是相当薄弱，因此乌克兰已经得到了主动权，这个是毫无疑问。几乎在战争爆发之后的就一直持续不断地呼吁他们的国际伙伴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9月27号的一次北约特别会议上表示，北约各成员国应该发挥各自的工作能力，补充他们的武器装备库存，以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支持。斯托尔滕贝格之前亦都对媒体表示过，各国是需要通过投入更多的武器订单，鼓励军方制造商长期扩大产能。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约瑟夫·博雷尔在这个月较早的时候曾经表示，大多数的欧洲北约成员国的军事储备，他是不会说已经耗尽，但是耗费的比例是很高，因为我们一直是在向乌克兰人提供大量的武器援助。 作为目标为指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最多的国家，自二月乌俄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价值$152亿的武器装备，其中譬如是155毫米的榴弹炮以及是高机动性火箭炮的系统，都是在战场上面发挥了巨大的威力，起到是改变战局走势的作用。但是据 CNBC 的报道，美国可能无法送出更多的155毫米的榴弹炮弹，因为现时的库存是美军自己需要留下来用于训练以及是备战。美国国防大学副教授以及是高级军事研究员德罗切斯在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表示，即使是我们有新的制造计划，亦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增加，否则我们将是没有能力供应给乌克兰。但是美国仍然将会在未来的几日里面公布一份为乌克兰提供价值$11亿武器装备的计划。该个计划将会包括海马斯发射器的系统、配套弹药、各种类型的反无人机系统以及是雷达系统，以及是备件、培训和技术支持。该个计划将会使用国会批准的乌克兰安全援助计划当中的资金，允许拜登政府从工业界而不是从美国现有的武器库存当中采购武器。但是同正在接受西方世界源源不断的军事供应的乌克兰相反，俄罗斯似乎陷入了武器装备匮乏的境地。两个星期前就有报道说，俄罗斯正在是为乌克兰战场采购数百万枚的火箭弹以及炮弹，而北韩则是潜在的卖家之一。北韩武器库里面不单止拥有是大量这一类的火炮，而且其中大部分都可以同俄罗斯的武器系统是兼用。波罗的海安全基金会的研究员格兰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表示，他的猜测是他们试图从北韩购买，亦都试图从中国购买，可能亦都试图从非洲国家购买，那些他们以前购买过他们的军火的国家，他们试图将这些东西是卖回转头。但是至少现有的报道以及分析都是没有发现中国正在为俄罗斯提供军事装备方面的支持。虽然中国是世界第五大军火出口国，并且是出口不少经过现代化改造的俄罗斯亦都是前苏联式的武器装备。自乌俄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已经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表达了对于俄罗斯立场的肯定以及支持，并且大规模采购俄罗斯的石油以及天然气等资源。最近的一次高层表态来自于党内的三号人物，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他在九月访问莫斯科的时候，在同俄罗斯国家杜马议长洛沃洛金的会谈的时候，亦都表示在涉及到俄罗斯核心利益以及一些重大的关键问题上面，中方对俄罗斯表示充分的理解以及支持。现时的乌克兰问题是美国和北约直接逼到俄罗斯的家门口，俄罗斯采取他们认为应该采取的一些措施，中方表示理解，而且从不同的方面给予策应。可以说俄罗斯被逼到墙角，为维护国家核心利益而采取了一次的反击。但是到目前为止，除了能源贸易之外，中国似乎并未有对俄罗斯提供直接的支持。瑞典的一位由于是研究课题尚未是处于公开阶段，所以在匿名的条件之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军事研究员表示，俄罗斯和中国的所谓准联盟关系是脆弱而是不牢固。虽然中国领导人公开表示过支持，并且是通过能源采购为俄罗斯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但是中国对来自美国的压力有所忌惮，这个亦都是为什么中国未有向俄罗斯提供军火的原因。而格兰特表示，俄罗斯在战场上面不尽如人意的表现，亦都是一个中国不愿意同俄罗斯深度捆绑在一起的原因。他说，中国的很多高层可能已经意识到俄罗斯正在走向衰落，他们可能会想，我们真的是要将自己和另外一个的北韩、另外一个失败的国家捆绑在一起。中国正在试图开始摆脱这种同俄罗斯深度绑定的外界认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上个星期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了乌克兰外交部长 库列巴，这个是自俄罗斯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两人之间的首次会晤。虽然之前两人已经进行过两次的电话交谈，王毅仲在上个星期四出席了安理会的乌克兰问题外长会议。王毅表示应维护各国的主权以及领土完整。王毅在这个期间还会会见了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王毅表示中国愿共同系促进双边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并且表示双方应该是在坦诚以及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沟通以及相互理解，防止误解以及虚假信息。当然中国方面的示好可能很难在短期内扭转中国最近几年强硬外交立场在西方世界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在近半年来中国在乌俄战争当中对于俄罗斯的支持态度，无疑将对欧洲各国和中国的关系造成了中长期的影响。比如将俄罗斯视为是直接的国家安全保障威胁的东欧以及中欧国家。波兰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普日乔尼亚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尖锐地表示，俄罗斯和中国对国际秩序有着相同的政治修正主义目标，这个国际秩序对中欧国家的独立以及繁荣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波兰。俄中的合作是针对这些国家最具战略性的安全利益合作，当然俄罗斯仍然是最重要的威胁，但是中国亦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两者的合作有能力以及是潜力导致另外一场全球军事危机的可能，这个是最不可能但是并非不可能的情况。只要中国支持俄罗斯的政治目标以及是经济，这样亦都将会成为了对于东欧国家的生存威胁。中国只要还是在政治上提供无限的支持，在经济上提供有限的支持，这样就是在这对欧盟以及东欧国家进行胁迫。普日乔尼亚克仲表示，对波兰来讲，加强和美国的军事关系，他们的军事存在以及军事采购方面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特别是在因为俄罗斯的侵略性外交政策，例如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因此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将会使到波兰很难和中国建立更多的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江玉在瑞典乌普萨拉的报道。
美国之音东欧部部长贡加泽最近采访了乌克兰基辅设施部长库布拉科夫，讨论了联合国向世界运送乌克兰粮食的计划，以及乌克兰修复在俄罗斯入侵期间受损的桥梁所作的努力。美国之音记者询问乌克兰基础设施部部长奥列克桑德尔库布拉科夫说，乌克兰和联合国下属的世界粮食计划署签署协议，向全球运送了300多万吨的粮食，这是不是意味着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这个协议在起作用呢？库布拉科夫说，是的，完全正确，几乎每星期他们都会装载一两艘船，这些船是将前往索马里、前往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其他正在遭受苦难的非洲国家。因为你知道，根据联合国的统计，现在有近7000万人认为自己缺乏食物，这些国家面临着巨大的风险。记者说，有报道称是俄罗斯窃取了乌克兰的粮食，那他是怎样应对这个问题呢？库布拉科夫说，他们正试图阻止这些供应，正常的国家重视并且试图遵守国际法，他们理解这一点，他们不接受这种是从他们国家偷来的粮食的船只，但仍然有叙利亚以及一些其他国家跟着俄罗斯联邦转，他们支持这类的交易。咁记者话，佢哋正系以俄罗斯嘅名义系接受粮食，嚟自乌克兰嘅粮食。全球有好多嚟自乌克兰嘅谷物，世界亦都认识到乌克兰系一个农业大国，以及乌克兰对世界影响有几大。咁佢打算系点样切实拯救乌克兰嘅粮食呢？库布拉科夫话，对佢哋嚟讲最重要嘅就系增加佢哋嘅出口量。八月份嘅结果相当乐观，佢哋达到咗近500万，呢个与佢哋战前嘅数字非常相似。所以如果佢哋继续保持同样嘅出口量，佢希望佢哋能够挽救佢哋所有嘅农产品，唔会有浪费。因此佢哋要达到战前嘅出口量。记者话，据佢所知，乌克兰正在发展其他方式嚟到运送粮食。佢要求库布拉科夫系说明一下。 库布拉科夫就话，上个月佢哋通过多瑙河上嘅生物港口出口咗200多万吨，大概220万吨不同嘅产品，同埋160万吨嘅农产品。所以呢啲亦都系对整个出口嘅巨大贡献。佢哋正在向波兰同埋罗马尼亚方向系发展佢哋嘅铁路运输线，呢个亦都好重要，因为佢哋通过呢啲渠道出口咗超过100万吨。当然，佢哋正在简化过境检查站。并与来自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共和国和匈牙利的同事一起努力解决这些问题。这个并不是那么容易，他们知道他们的站点还没有准备好应对这样的出口量，但他们正在为此努力，欧盟委员会也会支持他们。记者说，他们此刻所在的这座桥是全新的建筑，乌克兰正在替换在俄罗斯入侵第一阶段被摧毁的所有桥梁。据记者的理解，是很多基础设施是必须被替换，那他们是怎样应对的呢？他们有几大程度上是依赖国际社会的支持呢？乌克兰基础设施部长库布拉科夫说，首先他们知道战争仍然继续，现在他们只是关注主要的公路、主要铁路和主要基础设施，所以他们此刻所在的桥是跨国公路的一部分。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明白这个对他们来说是头等大事。他们有320座的桥梁被毁，他们有53座临时桥梁已经建成。这座桥不会是临时的，这个将会是一座永久性的正常的桥梁。他希望他们能够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面完工，在11月1号之前他们将会开放这座桥。记者刚刚问到了他们国际合作伙伴的支持，幸运的是他们支持乌克兰。最近他们收到了欧盟委员会和欧洲投资银行的决定，他们将为这样的快速恢复是提供融资，这个是最重要的桥梁、铁路线和近50亿欧元计划的第一部分。他希望这笔资金足够涵盖所有这些紧迫的问题。记者问到目前为止，根据他的评估，多少设施需要被替换呢？库布拉科夫说，他可以相信基辅经济学院和世界银行的数据，他们的数据非常接近实情，因为这两个机构之一基辅经济学院从夏天开始就统计数据，他们几乎每星期每月都尝试更新。基础设施直接损失接近1000亿美元，在这个数字当中，排名第一的是住宅建筑，第二个是交通运输的基础设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专访乌克兰基础设施部长库布拉科夫的报道。在公众视野里面消失10日之后，习近平率领中共高层参观一个歌颂他时代的展览，打破了他消失期间有关他被软禁或者逮捕、发生军事政变的谣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2012年9月1号，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他接任总书记的中共十八大即将召开前不够两个月，突然神秘失踪。他并没有在中国官方传媒中被看到、被听到和被讨论到两个礼拜。华盛顿邮报2012年11月1号报道，这个很奇怪的，有些客人，我们仍然不知道发生着什么事。在那两个礼拜里面，中国政府取消了包括习近平与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会晤。一时谣言四起，有些说他在红二代的一次聚会上被暴力争吵中飞来的椅子击中后背受伤，有些说他在游泳时不慎拉伤，也有些说他在一场车祸中受伤。当时一名军官试图刺杀他，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友安相信习近平正忙于应对年初发生的震动全党的时任重庆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导致的严重危机。他的太太涉嫌杀害一名英国人，报下王立军逃入美国领事馆寻求庇护。后来普遍的传说就是林耀接班时他才知道他并不是终极的决策者，上面还安排了一些老人。三一学院荣退经济学教授文冠中对美国之音说，于是他就不做了。文冠中说，后来有一个细节是公开的，就是十八大上全体亮相时，时任总书记胡锦涛当面向大家说他决定卸去全部的职务，所谓裸退。习近平当时赞扬他高风亮节，表示衷心的感谢。2012年 当时的中共正处于危机，他不接班会很麻烦，而他咬定了这一点，他有恃无恐，以退为进来达到他的要求。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博士说，后来传说话他匿埋在什么地方和其他的人讨论执政的战略，这个确实讲明了习近平非常厉害的，好知道关键时刻怎样去把握权力。文冠中说，当时全世界都在看着中国，习近平摆出这一副准备撕破面的架势，反映出他的个性，他对实权的迷恋。曾经在中共体制内任所职的经济学家罗小鹏，9月24号在纽约一个有关中共二十大的讨论会上发表题为《二十大与习近平时代的终结》，他断言习近平时代将会随着二十大的召开而终结。他解释这个终结所指的是习近平的个人意志和他对历史的影响。他说，即使以某种比较体面的形式保留他的位置，他亦都没有过去这样的权力和对世界的影响力了。罗小鹏是胡耀邦、赵紫阳时期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小组成员，后来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获得到农业经济学博士。他的发言在社交网站引起热议，很多人认为他并未有就他的结论给予有说服力的解释。不过从他的发言中可以归纳出他对这个判断的逻辑的，理解习近平时代的终结必须回答为什么习近平能够在10年时间里面对中国和世界造成这么大的后果呢？罗小平给予两个理由的。第一，习近平上位得到江泽民派系和太子党领袖曾庆红的全力支持，甚至就是他们的安排。2012年9月，罗小平在海外发表的《党天下的总理难题》给予2012年和中共十八大一文中写到，曾庆红是真正的立柱者，亦都是太子党的影子领袖，他显然试图带领红色贵族去救中共江山于即倒。而习李双接班的安排是曾庆红的杰作，这个有想象力的创意展示曾庆红个人的政治智慧和谋略，一个明显的目的就是要助力太子党在十八大之后主政中国。罗小鹏在讨论会的发言中，他的文章受到一些红二代的欣赏，而且有机会亲自面见曾庆红。罗小鹏说，当时太子党的乐观情绪对他印象深刻，给予我的信号就是等亡过十八大，我们想什么时候见就什么时候见面，想谈些什么就谈些什么，那种乐观充满了对当时局面把握的那种自信。罗小鹏说，但是仅仅过了不够两个月，一切都变晒了。等到1月份2013年去北京的时候，又不是这种情况了。各位在他和曾庆红之间传话的人亦都不能够跟我讲是什么原因，这个调子已经变了，只是讲一句话，哎呀，过河拆桥总是有的。曾庆红他们完全未有预料到习近平上台之后这样的一个变化。罗小鹏在发言中说，他批评红二代对胡温的批评非常激烈，对国内问题、美国问题的认识都很深刻，但他们唯独对自己没有认识，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完全低估了习近平。其次，中国的崛起为习近平无论哪个在这个位置上都没有办法抗拒的巨大权力诱惑，你见到那种万邦来朝，洋人高官显贵一个个在你面前点头弯腰来到讨好的时候，这个对人的影响是不得了的。罗小鹏说，刘鹤亲自见证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美国最高的决策机构给予我们中国人跪低下来的镜头。他补充，由于这两个原因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再加上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亲密关系，用罗小鹏的话来讲，普京对习近平有非常强的直接的精神影响和控制操纵，因此罗小鹏得出结论，习近平权力终结的日子不单止在中国，而且全世界正在来到，或者说 必须嚟到。罗小平在十年前那篇引起曾庆红和太子党严肃认真讨论文章的主要观点概括起来，就是中共十八大之后，总书记和总理之间的张力应该赋予新的政治和治理内涵，亦就是希望藉助中共党内总书记和总理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良性竞争，来到提升中共权力博弈的道德底线，重建社会自主性。我的看法就是，曾庆红真心想推动中共内部形成一种健康的派系竞争，增强中共内部的活力，罗小平写道。但是如罗小平所见的这种奢望，在十八大上习近平得知他将从前任胡锦涛手里一次性获得到三个最高头衔的一刻起，就基本上化为乌有了。曾庆红当时是满怀壮志的，我们将十八大安排好，未来又比较容易按照他们的路去走，这个方向也都是一边罗小平他们期盼的方向，也都甚至是我们在海外觉得应该往这个方向走的。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说，罗小平发言传递的第一个信息就是，原来大家可能认为你习近平有能力有本事将事情做得成，但最后证明他各个方面都搞弯晒。夏明说，罗小平另一个意思基本上就是民怨这个党心军心不在习近平那一边。夏明认为罗小平十分钟发言讲得有些含糊的原因，就是他在这里传递另外一个声音，一种与二十大之后百家争宠习近平稳操胜券不同的声音。他明显透露了习近平遭遇很大的阻力，尤其是在二十大召开之前，包括召开期间，利用二十大的平台，大家还有一个投票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他们恐怕在围绕着这个进行博弈。不知道他的论据是什么，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对罗小平的终结论不以为然。习近平时代怎会结束呢？什么时候结束呢？标准是什么？我不知道。不知道他的论据是什么，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对罗小平的结论更加是不以为然的。至于十年前所讲曾庆红安排李习接班造成党内竞争之势，说讲明曾庆红几咁厉害，而事实却证明曾庆红是几咁不厉害，证明曾庆红几咁冇眼光，几咁冇洞察力。杨建利话，中共党史专家马连周恩来作者高文谦对罗小平讲话内容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的。2013年1月，他们就已经反了面的了，亦就是习近平刚刚上台就反面，言下之意，这十年来他们是怎样相处过来的呢？因此高文谦对曾庆红代表的太子党反习的看法就是，第一，并不想将习近平逼得太过狠，因为他们里面并没有一个能够超过习近平的狠人。第二，他们亦都担心习近平一旦跨台，这条大船就反了，就是说大体有一个平衡，斗而不破。高文谦说，因为双方都是绑在共产党这条船上面，习近平亦都没有能力将他们这班人全部牵回，他没有这个本事，前几年都是那个定于一尊，好像他是无所不能，现在我看他连七上八落都不能够完全推翻。高文谦总结到，我的看法就是，习近平已经失去了十九大时对政治路线的绝对主导权，他必须要做出妥协让步，这个就是双方边个都不想将这条船牵回，因为牵回了边个也都没有好的果子去吃。在三一学院荣退经济学教授文冠中看起来，曾庆红代表的太子党对习近平完全缺乏控制力的根本原因，就是他们都要保住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